啊，那我们假设说母粉如果进一步下降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补库了？
啊，就是补库主要是两个情况，一个就是说企业本身的这个安全，库存安全的一个考量。因为按照我们一般的来讲呢，我们会有一个3到4个月的一个库存的需要。那么就是说，另外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呢，就是物价企稳的一个情况。目前呢，这个就是从高位就是在今年3月12号左右这个时间，然后一直在后面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阶段，到目前也有2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了。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调整的一个阶段里面呢，就是下游的这样一个买入的意愿是比较弱的，但是呢，这样一个调整周期拉长之后呢，这个下游的很多产生的这个库存，它这个就已经接近告急的这样一个边际了，所以下游的买入的意愿呢就会相对逐渐强烈起来，让整个相对于这个市场来讲呢，这个有了买入的这个需求，整体市场基本的这个时间应该就不远了。所以我们也是结合自身的这样一个需求和这样一个市场价格基本的一个情况。
明白了。然后那个地方我之前问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生产的刀具在国产啊，包括以后跟那个日本跟瑞典的刀具对比，其实我们都是偏中高端的嘛，我们其实定位比较高端，就是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它不能用废物粉是吧，我们是只能去买用原生物粉，就这个细节就是你帮跟你核对一下。
它这个里面是这样子的，就是废物呢，它这个回收再利用，它也有不同的这个加工工艺啊，有那个做物理的那个新农法的，也有做按照化学剂进行重新演练的，然后重新演练的里面，它还会有一些它是做到那个做到一个精炼的一个程度。那么像我们华瑞这边的这样一个刀具产品的话呢，我们的这样一个废物然后精炼过的这样一个碳化物粉末呢，它是能够使用到我们大部分的这样一个产品上面的。
明白，了解。那这个还是刚好的，因为我们也不觉得这个废物回收的这个项目，了解。然后那个就这个污水原料这个，最后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下一个方向。就是您能看到现在的下游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污粉和污粉使用者之间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僵持的状态？就是一方面吸收，一方面呢库存也可能也消耗到底了。因为从最高值像你说3月份到现在2个月，可能差不多大家的库存边际也就到了，所以说是不是污粉后面有可能触底再回升啊？
我们自己现在一个直观感受跟您说的差不太多，然后上周不是这个潮州的那个协会也开了会，对上游对于现在这个降价的这样一个情况也是感受比较深，所以现在上游的这个护盘的心情也比较迫切，都相应也提出了各种策略，然后刚才也提到，然后下游这一块现在买入的意愿也逐渐强烈起来，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疲软的这个奇迹应该是不远了。
明白。好的。然后那我们其实我心里讲，就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公司而言，对于我们的这种体量啊，以及说定价状态的公司而言，其实污粉是不是缓慢上升对我们是最有利的啊？还是说污粉在高位波动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对，这个也是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污粉什么样的状态对我们最好啊？
是这样，也像我们往前说，就是说在这个前一波的上涨过程当中，那像这个矿企也好，像这个制造刀具也好，这个模具也好，头部的制造企业这些，其实在这个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收益都是收益最大的主体之一。那么对于未来整体来看呢，其实从国家层面也好，从我们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讲也好，还是希望这样一个整个产品的价格，在一个就原材料的价格吧，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是利于我们整个市场就是发展的。
明白，了解。然后我最后也不是说最后了，就是因为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 污粉啊，假设说我们污粉连续下架，我们用最低端最低端的状态，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客户可以知道的。但如果跌回到1000公斤啊，跌到我们的成本线，那我们其实在一季度进行了几次提价，就是我们还会把价格放回去吗？啊，
嗯，
首先这个点是比较极端啊。
对，首先是这样，就是目前呢，我们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一个出厂价格，其实跟现在的这样一个原材料市场价格，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倒挂的，这个水准还比较大。然后呢，就像您说的，后面我们就假设是一个极端假设一个情况啊，那其实这里面还会有一个外部的一个因素，因为呢，目前呢，你像国内这个原材料价格一直在下降，你像现在我们污粉的话是，碳化物粉末是在1600到1700，然后 APT 在90多万一吨。那你像国际这一块呢，其实它也还是一直在涨价。然后呢，这个 APT 呢，现在国外到了180万这样一个水平，就是会高很多。然后包括它国外的这个刀具的价格，从欧美到日韩，这也是一直在提价。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就是国内它其实它是还是在一个短期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呢，这一个从原料也好，从这个产品也好，在这样一个中国有意收缩这样一个供给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整体市场的价格它是往上走的。所以呢，我们对于未来呢，就是说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那我短期我肯定不会首先考虑降价，因为本身的这样一个华瑞在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技术，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定位和价格都是市场领先的。然后呢，我们如果极限的出现您所说的这个短期的这个情况，那么更多的会从其他的政策方面去进行一个短期的一个安排。大家看，我们这个后面还是会有一个产品提价的一个空间，因为目前呢，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出厂价格跟原材料价格还是倒挂的。
了解，好的，我们刚才可能很多的问题都集中在产品和原料的方面，然后我们下面来聊一下关于竞争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从2025年下半年就能看到，就是污粉因为上涨太快了嘛，所以很多的这个中小厂，它第一是不用那个原料，第二就是说它顺价收的太快，就被我们价格控制住了。它以前能卖3-4块钱，后面原材料涨得太快，大概能一下子价格就逼近了7-8块钱。那华瑞其实去年上半年它才也就是均价7块钱左右，对。所以其实我们首先第一波能看到的是，国内的竞争格局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出清，对。然后李总，您这边能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中小厂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就是我们在这个相对来说，我们的深六以下的一个市场的竞争，是不是还是比较好的呀？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对，这个竞争问题。
就是在中小厂虽然出清这一块呢，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感受。你像湖南包括株洲本地这一块，本身也是集中的一个产地嘛，所以我们之前也有侧面了解，像一些中小厂都是在面临停产和减产的一个情况，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对，
明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最近也关注的就是外国刀具啊，其实我们看尤其是日本，对吧，它其实污粉的出口是受到了非常严格的管制，基本上从1月份到现在可能就没什么粉出去，这就是官方渠道。对，那然后我们也看到30发了这个涨价函啊，对，然后所以这块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更高端市场有没有感受到说这些外国的厂商把市场已经给我们让出一部分了，就比如说因为他们涨价一个限量啊，我们后面这边高端市场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发展呢？
这一块呢，就是首先您前面说的，像现在就是全面禁运，这个现在是一个事实。然后呢，日本这边包括三菱也好，包括其他几家也好，一个是在提价，一个是在限量，就是说新的订单不接了，然后老的订单要延期交付，这是也都是一个现实情况。那么你像就是在国内这一块的话呢，高端这一块呢，华瑞跟日本这边呢本身是一个直接的一个竞争，在很多的那个客户那边呢， 很多的都是在同时用我们的刀具以及进口的一些刀具，所以这些市场呢就是会有一个逐步的一个份额释放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华瑞这边呢也在积极进行相应的布局，然后我们在现在做直销这一块呢就是在像华中华人这一块的这个道具的集中这个消耗地，然后把我们直销的团队包括技术包括这个售后的团队都派过去，也是为了更好的参与这一轮的市场竞争。
嗯，明白明白，就是我还是能直观的看到他们的量在缩减，对吧？
对。
OK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涨价之后啊，像我们一季度其实涨价可能也到了10块钱一片了。我们现在跟日本和欧洲这种中高端道具平均价差还有多少？
像欧美的话，其实比我们国内的价格就高很多了，就是在5倍以上到10倍的这样一个区间里面吧。所以这一块的话，你像我们涨价的幅度虽然比较大，但是对方的涨价涨了10%，涨了15%，其实也比我们高很多了。另外的话，像日韩这一块呢，就是其实在这轮涨价里面，其实国内是先涨的嘛。那么以往来讲的话，其实日韩大概比我们高个50%到70%左右，就是相对华瑞的价格。然后在今年年初，华瑞这边提价了，整体到60%左右了，就是在今年3月份左右了，其实跟日韩那边水平差不太多了。然后个别产品可能我们价格会更高一些。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在销售拓展这一块相对比较难受的一个时间。然后后面呢，现在到了4月份之后，日韩这一边也陆续提价了。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整体的话，日韩这边可能也比我们高了接近30%左右吧。
哦，明白，明白，了解，了解，对，明白。然后，明白，明白。然后再问一下，就是关于出口的事情啊，就是关于竞争力问题，就是我们能看到在2025年啊，就物价涨之前，其实国内对乌粉和刀具的生产其实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基本上大家也没人会认为说乌粉重要，其实很多小的刀具厂呢，它其实用这个很便宜的乌粉做了很中低端的刀具，拿去出口海外啊，像什么印度啊、俄罗斯啊、南美啊，就是一些国家之类的，然后就是说这些地方呢，其实是这些。就是小型厂的存在，它其实影响了我们出口的一个业务，同时也能看到就是说海外因为买得到乌粉嘛，所以它的这个中低端刀具产能在海外也很多，对，所以其实从乌粉的角度去推演的话，其实现在海外应该是粉的一个越来越珍贵嘛，就是不可能说轻易的让小厂得到啊。就是我这个问题的延伸，就是说我们的出口按理来说是有机会的，就能从一季度到现在的一个变化来分享一下我们出口的一个情况，好，感谢你们。
就是在出口这一块呢，华瑞其实一直做的规模都不太大。因为以前呢，我们一直是在做国内的这个高端的一个替代。那么，像去年呢，整体的海外业务也就占到了7%左右。那么在今年呢，其实就是华瑞这边的整体还是在这个销售端加大了这样一个力度。整体从我们人员结构这一块，从我们市场政策这一块，其实都有一些明显的一些安排。然后今年呢，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收入水平来看，其实比去年呢也有一个相对一个明显的增长吧。但是这个可能就从我们今年开始布局以来到现在这个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短，所以这个有一定的业绩显现出来，但是也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可能在后面的这一块会更明显一些。
明白。海外的话，毛利率和销售的价格会不会都比国内要高一些？如果做出口的话，
价格会高一些。像我们一般出口的价格可能比国内一般会高个15%到15%这样子的一个水平。然后毛利的话呢，因为这一块我们还是在整体在一个拓展的一个阶段，所以相对毛利应该跟国内不是高的特别明显。
明白明白明白。 很清楚，很清楚。好的，好的。然后啊，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问您一下这个关于钻针的这个事情啊，其实这个也是确实是市场的热点啊，也是我们在投入之前，包括是今天董事长在公开交流的时候也做一些分享的。然后，要不这样吧，李总，就是您要不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 PCB 棒材微粉啊这方面的一些布局和进展，就我也认真再听一下啊，感谢李总
啊。好的，好的。华润这边呢，其实在今年年初呢，就是一直也在往这个 PCB 这一个 PCB 钻针这一个赛道里面去进行一个布局。那么在年初呢，本来是有一些收购的一些想法，那到后面这个收购的计划落空之后呢，就考虑就自投。那么根据我们对整个赛道需求的一个了解呢，你像今年的整体的这个 PCB 的钻针应该是比去年有一个两倍或者三倍的这一个需求增长。那么像头部的企业，像这个荆州也好，鼎泰也好，他们其实这今年以来的这个产能扩张呢就特别厉害。那么相应的呢，我们了解到呢，就是上游这一块的棒材的一个产能现在是完全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那么尤其是在高端棒材这一块，就是用到机械性的这样一个PCB 的棒材，那么现在主要还是依赖于进口这一块。那么目前呢国际上面主要还是日本主有这一块做得比较好所以这一块的产能主要是依赖于日本主有这一块。那么像现在日本这一块的原材料供应不上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它这边是没有一个产能的一个释放的。那么国内呢现在又有这么大一个产能一个增长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一块的市场的空缺是比较大的。那么华润这一块呢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考量，所以去计划规划去切入这样一个高端 PCB 棒材的一个这样一个以这样一个口子去切入这样一个赛道吧。然后本身呢这样一个PCB 的棒材呢这样一个业务呢，跟我们传统道具的生产呢，这它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因为我们传统道具生产的一个中间产品呢，也是这样一个棒材。那么他们的用的这个原材料，然后这个加工的工艺的流程基本上是差不太多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这个棒材的一个直径它是一个更小的一个趋势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这样一个华为几十年的这个技术积累之上呢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外部的团队，然后从现在呢已经建成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 PCB 棒材的一个产线。然后目前这一块呢我们是从国内的进行了一个原材料的一个采购里面会涉及到一个纳米级的一个碳化物粉末我们计划呢也是先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和产能先拉通。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 1.0 到 1.5 口径的这样一个棒材。那么未来呢我们也是规划呢在我们这样一个碳化物粉末的这样一个制备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在我们这今年的年底到明年年初这样一个时间点呢，也同步推出我们自己的这个纳米级的碳化物粉末。那么从这个 PCB 棒材到这个纳米级的碳化物粉末呢，我们都是规划去对照对标这样一个注油去做这样一个高端的产品，然后来弥补做国内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空缺吧。
明白。然后对，这种讲得很详细啊。然后我想问一下，就刚才您讲的非常细致，就是时间节点上的，我们可能说最先出来的应该是棒材，是吧？
对的，我们现在棒材的产品是在内测，计划呢是在这个月呢，郑州下游客户像锦州鼎泰这些去做一个产品的一个测试，那么可能测试的周期可能会在两个月左右。那么也就是整体呢，我们应该是在三季度后面或者到四季度这样一个时间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个 PCB 棒材一个产品的一个出货。然后这是半产这块整体的就产能扩增的话呢，会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纳米级碳化物粉末出来之后，也就是在明年年初这样一个时间。 我们规划呢是整体到明年在200吨左右这样一个水平的一个产量。
OK OK， 明白明白，200吨的粉是吧？
对，200吨的这个纳米级本末，对应到差不多也是200吨的这个皮质率发展吧。
嗯，对对对，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很清晰很清晰。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决心的，因为相当于是大家都在搞大数据并购嘛，然后现在咱们要是从头开始做自研，对，这个还是挺厉害的。然后我追问一下，就是您说刚才讲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道卡应该是1毫米是吧？1毫米左右。
对，1到1.5的这种，
1到1.5，这个是不是它磨制之后，这个棒材就可以做0.25毫米左右的了呀？就这个棒材就可以做 AIPCB。您说，
1.0的话呢，现在是应该是在0.3到0.4这样一个转正主要应用的是这样一个水平，然后0.2的话呢。0.2的话，现在主要应该是1.0可能还不太好做，可能要更细一点的。
明白明白，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其实除了景泰和金州啊，其他的这些锻针厂，我觉得没有说就是技术牛到就是特别特别厉害，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做，也不会说落后。我觉得他们收购也不一定讲领先吧，这个东西还是讲技术力的啊，因为你整个锻针的细。这个直径那么细，对吧？它其实对技术要求还是很高的啊。明白明白。好，然后那个李总，我这边再追问一下，就是因为也聊了半个多小时了，就是再追问一下咱们关于顺周期的问题啊。这个顺周期也是我们这个开会的一个点，就是咱们现在能看到下游的，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个数据，金矿数据其实是不错的，就是咱们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顺周期带来的一些影响呀？
其实最近也都有提到比较多的那个集成都紧闭起来了。那其实从我们这个刀具厂商的这样一个感官来讲的话呢，这中间它还会有一个传导的过程，因为它从这个集成的这个出产到这个应用，它有一个这个产线的一个周期，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还是以经销为主，所以呢它第一步呢它是先到经销商那边，然后再到我们这边，它也会有一个时间的消费那个之后，然后这目前呢我们可能没有太明显的感受，但可能在后面一点的时间这个才会体现出来。
明白明白，了解。那我们其实现在其实我们的单位相当于经销商已经给我们签到3个月以后了，对吧？那其实我们相当于是说，哪怕那整个需求特别好的话，比如说需求一下转好了，经销商那边的库存迅速消耗完毕，那他们会临时给我们加单吗？还是再等一等？还是我们就是再会拉动一下涨价？就这个传导是怎么传导的？
这个主要还是会排单。那你像我们3个月的订单的话，你不是说所有都能就是这个给提前的啊，也还是会比较然后不顺吧。因为这一块其实首先它这个有增长的话，它也不是说增长特别多，所以说应该咱们看还是一个逐步释放的一个过程。
明白明白。然后我这边再追问一下，就是二季度的业绩啊，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二季度的量肯定是比一季度要高的，但是其实我们能看到我们一季度就没什么费用了，就我们一季度费用就感觉就非常非常少，就二季度可能费用会多一些。就您感觉我们二季度的这个加上我们库存也在提压，就您感觉二季度的这个盈利能力跟一季度相比是持平了，还是说还能提升，还是说可能会回落一点点？对对对。
可能在往上面不大对。首先从产品的这个量和价格来讲呢，首先量呢是会有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增长，然后价格呢，因为当时我们3月份最后的这一次提价函呢还有个19%的没有落实，那么这一块基本上会在2季度左右落实，所以整体的2季度的价格应该会稍微马上再提一提。然后在成本端这一块呢，我们一季度呢其实是没有一个大批量的购进，那么二季度呢目前呢也还没有， 但是到五月到六月呢，后面主要也看这个原材料基本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基本呢可能会有一个分批次的一个原材料一个购进，那么整体呢在有购进的新购进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原材料的结算按照加重平均呢还应该会再往上走一走啊，所以这里面的话整体的毛利率来讲的话呢，你像我们到三月后面的毛整体的毛利到了60%以上了，那么我们整体的二季度的毛利的话，如果有原材料购进的话呢，应该会比三月末后面要再低一点，那整体应该也是在50%以上，那具体是在哪个数量，主要也是看这个原材料购进的一个数量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整体在这一个有价和量的一个成本基础之上呢，就是整个二季度的这个利润空间呢，应该跟一季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明白。然后就是因为就是我其实自己对刀具的感受，就是其实刀具的边际生产成本非常低，就是我可能比如说我用烧结炉对吧，我一炉烧10个跟我一炉烧200个，好像其实我这烧结成本就是付出的不是特别多，对。所以其实我也在想说，如果我们二季度的出货量比较旺盛，比如说月均都是1200万片以上的话，是不是我们其实理论上我们的费用率可能还是会优化一下呀，就包括一些固定资产折旧，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每个月都有的嘛。所以其实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最终会发现净利率的这个变化，其实还是会好于毛利率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分享一下。
是的，就是这一块呢，其实在今年一季度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感官。其实整体呢，我们今年的这样一个量呢，其实从量上面来讲，比去年呢其实是一个差不多同等的一个增速。那么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个价格上面呢，今年呢举起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整个从这个收入规模，从这个量上面把这个整个制造费用呢平摊下来，它就更低了。所以呢未来呢，就是在这个价和量都占有增长的情况下，再还会有进一步的压缩。
明白。好的。那个，我这边问了35分钟了，基本上把我想问的问题都问到了，然后你这回答很到位。这样吧，我们最后开放一下提问者提问，看会不会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问的。那会不会您播报一下询问方式啊？
大家好，如期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画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1。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1。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我们再等一下。没有提问的话，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因为李总这个确实很专业啊，讲了很多东西都是一下子点透了。对，
就刚才我还在补充一点。对，刚才我们聊了，就是有一个地方可能没有太涉及到，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系列产品嘛，这个小型的刀具也是四月底才推出来，然后这样一个小型的刀具呢，我们本身也是从物理上节省这个原材料嘛，进行一个全新的一个重新开发，那么也是目前整个市场首家进行推出的这个全系列的一个小型化刀具。整体呢，我们从原材料节省的角度呢，能够达到40%-50%，然后呢，这样的产品的性能跟我们的标品呢，基本上是能够平替的。在产品性能方面呢，我们基本上能够覆盖8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大幅节省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呢，对于下游的这样一个降本以及我们华为自身的一个提效都会比较明显。那么推出这样一个两周这个时间来看的话，整体市场的反应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一块呢，在今年的在今年下半年来讲的话呢，整体看我们推广的一个效果其实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明白，这个可能确实太新了，我这边公司不到位，没有知道这个刀具，就是小型化刀具，我可以理解成它功能平替，但是用料减少，那这个毛利率会很高，我觉得对吧？就它可能会比原生刀具还要高。
对的，就是整体这一块呢，就是因为它有了一个40到50的一个材料的一个节省嘛，那么我们对于下游的这一块定价呢，可能会比相对应的这个标品来讲的话呢，我们会价格定价呢会降低20%到30%这样一个水平，然后整体呢，我们这一块单公斤的一个产出的毛利可能也会高个接近20%左右。
明白，了解，好的，这个确实是一个，说不定引领了一个产业趋势呢，对，因为产业趋势往往就是在这个行业变革之中才会产生新的，了解，好的，哎，观众，你现在有初步提问吗？
这边有一个提问，
好的，请播报。
请问 A 工业软件进展，在富士康等客户验证进展，谢谢。
AI 工业软件这一块呢，自从我们去年推出以来，就是这一个测试的周期比我们预想的会相对长一点，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机床在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它会涉及到一个高精度传感器、高精度传感器这样一个硬件的一个外挂，所以从这样一个产品的一个嵌入到后面的一个测试，包括这个数据需求的一个迭代呢，这个周期会比我们原来预计的要长一点。那么在经过这样一个前面这样一个比较长的周期里面呢，像我们在这个三 C 行业也好，汽车也好，包括航空航天这些行业里面好，我们测试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反响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截止到目前这个时间点为止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小批量的一些订单的一些交付，然后呢，像刚才提到的，现在富士精工这边、富士康这边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已经有了40多套的一个在用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目前呢也有一个大几百套的一个订单在落实当中，另外呢，像我们就是在测试的一些其他企业，根据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来看呢，应该也在5到6月这样一个时间里面，会有一些陆陆续续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落实。
好的，好，那我们看有没有下一个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可能暂时没有提问了，然后简单小结一下，就是我们能看到，其实在本轮物链的一个变化之下，其实华为是率先做出了应对，无论说是在原料呢，还是在产品，包括说后面的新产品的一个布局上，其实都是走在了国内刀具的一个前面，然后包括说我们还能看到后续的很多的变化，像微型刀具微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公司的新增量，而且我们能看到一季度公司已经在业绩端做出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成果。那么其实我们自己认为就是刀具行业，其实很多投资者呢只是以一个库存收益的视角去看这个刀具公司，我们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刀具企业它现在面临的是供应链格局改善，以及说下游市场的一个提升，以及说新产品新的生长曲线，三维甚至多维力量的一个联合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刀具厂它可能会从现在开始真正意义上去冲击大型刀具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像我们2021年2月去看刀具，当时很多刀具厂讲说我们要成为中国的三分维克，我们要成为中国的京瓷，当时很难。但其实在今年那个视角之下，我们确实能看到说很多刀具厂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往前走。那我们认为说华为就是很有机会去向更大的公司去冲击，无论是市值还是说收入还是利润那么我们也希望各位投资者多多关注刀具，多支持华为，多支持我们那个招商机械的品牌。 啊，好的，那个李总，那我今天就交流到这，然后您要好好休息，准备下一场。
嗯。啊，好的，感谢孙总，感谢招生对我们行业和企业的支持。嗯。
哎，好嘞，好，那就先到这，哎，再见。
哎，好，再见。
嗯。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竞导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文内容，打开竞能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